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3号星期，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首先先请 Michael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Hello，Michael， 你好。
广宇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请你来上节目，我们就知道又有很多重要的新闻要请您来这个深入的剖析啊。我想第一则新闻我们当然要来看的就是上个礼拜前总统川普被刑事定罪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今天换人了，今天呢就是总统拜登的儿子Hunter Biden 啊，因为他涉嫌这个非法持枪还有海外事业逃漏税的这个刑事案子也进入了这个法院的庭审。那么目前这个审理的案子是非法持枪的这个部分啊，那逃漏税可能要在9月之后才会开庭。那么现在呢也是进入了就是选12位陪审员的阶段。 OK， 我想上一次就是上个礼拜川普前总统被定罪的时候，大家也在开始就是讨论这个陪审员都是哪里来的。那么我想请教你啊，陪审员的职业背景有哪些是特别不容易被选中的，或者是说就算是这些有特别职业的人还是有参加这个就是陪审员的义务的，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分析。
对，这个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呢，它当然是行之有年了，这个基本上从美国建国到现在一直是这样，而且之前呢也是从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借鉴学习过来的啊。基本上它的一个 idea 这个就是说对刑事的指控啊，当然民事里面有一些也是有陪审团，我们今天当然主要谈刑事。刑事指控呢对于这个犯就是被指控人，就是政府要起诉一个比如说一个嫌疑人或者叫被告，那么对他是否有犯罪的这个事实的认定，那是由这个陪审团员来决定的。也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次在纽约，那么川普前总统的这个陪审团是12名啊，这个陪审团员他们都是随机抽出来的，基本的标准也不是很高，就是18岁以上的这个美国公民啊，在这个这个区里面，也就是跟这个犯罪这个管辖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区里面随机抽出来，然后他首先是不分种族啊、性别啊等等，这都没问题。然后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当然双方的律师确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去研究啊，这个我至少尽全力去研究这些潜在的这些陪审团员，因为他真正挑选的时候他会多于这个12个人，有的时候几十个，比如说像这次可能要上百个潜在的陪审团员。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要问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首先一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论你的政治背景、种族等等这些背景如何，那你能否有一个开明的态度，所谓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之前听的关于对川普的指控也好，你喜不喜欢他也好，那么这一次如果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你是否能够愿意就是放弃你之前的一些先入之见，而是针对这个检方和辩方提出来的这个证词、证人、证据啊，你采取一个 open 的这个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双方还是你来我往的进行了很多轮，那么最后选出来的这12个人当然最终法官也是有权利去问他们的问题，那么是否要淘汰一些他认为可能有先入之见的人等等。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英美法治体系里面的一个对于刑事犯罪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法官和检察官不能决定这个人是否犯罪。真正的犯罪的事实的认定人是12个陪审团员，而且他们必须是全票通过。如果像以前辛普森案，如果12个人都认为他们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心中的合理怀疑，那辛普森就要变成一个自由人。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说服，那这个 这个审判就变成流审，流产的流。那个时候法官还有决定啊，比如说这个是啊，不，检察官要决定是否还要重新起诉啊等等，还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12个人都认定他没有犯罪，那这个案子就不能重新来过，它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不能两次就同一个案子进行起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陪审团确实是在美国的英美法治体系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就是他不想让这个法官来决定，原因为法官他不一定住在这个社区啊，他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 El Monte 的法院，法官可能住在 Beverly Hills，他来 El Monte 来判案子，那他比如说这个人是酒驾的，那你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你这个法官不在这里住，那这个12个陪审团都是 El Monte 选出来的，那他当然知道这个地方的路灯不好，什么这个道路不好，或者是时常有人酒驾等等这些东西，他当然要了解的比较多。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当然是就因为人类现在暂时缺乏跟这个上帝沟通的这个直接的联系，没有手机也没有上帝的微信，那当然是请教上帝是最好，因为他看得清嘛，但是现在没有，那所以是有人说这个陪审团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一个不完美的这个体系，因为你也知道陪审团确实也有可能认定一些事情是错的，但是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难道让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者是警察去定吗？所以他基本上这个背后的 theory 是这么个意思。
OK， 因为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川普的案子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他的案子，但是没关系，他现在的案子也是选这个陪审员嘛，但是上一次川普的案子里面就有2名律师被选中，而且当然这个选这个陪审员的时候检辩双方都要同意的，你知道吗？这个大家都同意，认为觉得可以选上了，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律师被选到这个案子里面，能一个律师能够把专业放下来训练，就是你自己专业的训练完全放下来，然后跟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来做这个审判吗？或者是说你在这个12个人当中你是其中的一个，律师是超级会说话的， OK， 一旦认定的时候要去说服其他的11个人我都觉得挺容易的。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确实这个是比较这个少见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也知道我自己也是个律师，也无数次的被这个随机的抽到要去做这个陪审团，但是经过一轮两轮下来以后，基本上不是检方就是辩方就是法官说可能还是不太喜欢律师，因为他确实有可能出现你刚才讲的，他可能因为他懂法律，那么他陪审团回到自己的屋子里面去研议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哇，那你是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啊，
所以他确实有影响力。不过这个案子呢，那显然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这两个律师在服务在这个陪审团里面，那是检辩双方都同意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检方认为这个律师留在这里面对他们不会有影响，因为两个律师也有可能引导这个陪审团做出对检方不利的判决，不是吗？那同时呢，这个辩方的律师最后也觉得，那他们两个留在里面，他们也不反对。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各有各的道理。检方的律师是说，如果他留在这个里面，他可以帮助这个剩下的10个陪审团员，他们要了解这个法官，比如说对于这个陪审团的 instruction 啊等等呢，他们解释起来会比较容易。那么也许这个辩方的律师说，哎，那有两个律师在里面，这个案子本身就很弱，那么尤其是曼哈顿它是民主党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么有两个头脑冷静的又懂法律的律师，也许能够告诉陪审团说，你这个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川普你就直接给他定罪，你还是要看法律的1、2、3事实怎么样。所以我想可能双方都有各自的原因，但显然最后这两个律师也是认定了这个川普他是犯罪事实成立，对，就是事实的部分他们是这样认定的。
OK， 所以你这个选律师其实有好有坏了，但是陪审员的这个职业背景通常是这个检辩双方他们最注意的，就是你是律师通常他就不太愿意选你，因为他觉得你太冷静了，
因为他拿捏不准。
拿捏不准，
拿捏不准，那就干脆算了。因为拿捏不准以后，你就没办法克服他的所谓先入之见。
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律师朋友或者有法律背景的朋友，不太容易成为真正的陪审团员。
我非常想要当陪审员，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就是法庭里面他到底那个十二个人在那个盒子里面到底谈什么，你知道吗？可是我不管我表现得多无辜，我只要说我是记者，他说走，立刻走人。
对，
我都很怀疑为什么记者他不喜欢呢、啊？为什么？
因为记者他可能比较 opinionated 吧，我就是他的意见非是他自己的，虽然你肯定会说你是没有先入之见，但是很难想象在今天的美国当新闻记者的自己对任何的一件事情没有先入之见，不论是对川普，
嗯，
对拜登，对 Hunter Biden， 或者是对房客，或者是对 you know 警察，可能都有比较 strong 的这种这个 ideology before。那么这个时候，那他当然可能不愿意 take 一个 risk， 而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不论是工程师、邻家的老王、老李、大妈什么的，那他可能更愿意听这个第一听这个犯罪的、这个事实的部分啊，对还是不对？第二要也愿意听这个法官的对他们的指导和 instruction。
嗯哼，哦，有道理。你这样一讲的话，就觉得记者如果是那种有很强烈的这种自我意识跟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跟律师一样也会去说服很多人 OK、
啊、
这案子就垮了，
是，
所以都是就是不可控的原因太强了，所以这两个职业都觉得说谢谢再联络，对吧？
是，很多的时候，但当然同时你还要取决这个什么 case， 对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房东房客的 case， 那你这个陪审团如果房客告房东，那陪审团如果很多都是房东的话，那当然也潜在的也是可能有偏见，所以用的不论民事还是刑事，这个过程就是挑选陪审团员的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双方的律师通常也都非常认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是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就说这个被公权力起诉的刑事案件是不是真的就被定罪的几率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前总统川普的案子，共和党就认为觉得说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起诉，所以一起诉就是拿放大镜在检验，没有罪都有罪了。所以我们待会来聊一下这个，检方也有检方的压力吧，他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他打输了，他的工作还要不要啊？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啊，就是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这个前总统川普的案子，这个是这个公权力起诉他的这个案子。那这个礼拜今天大家看到的新闻应该全部都是我们现任总统儿子这个亨特·拜登现在也这个被起诉有关于他这个非法持枪的这个事情哦。然后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这个刑事起诉或者是被公权力起诉，这个被定罪性就非常非常大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共和党在知道这个上个礼拜川普前总统被这个确认他是有罪的罪犯以后，他们都认为觉得说这种东西根本就是一开始就不应该起诉，如果用公权力去起诉任何一方的话，这就是拿那种显微镜、超显微镜去看一个人，没事都找出事情来了，任何普通人、农夫都会有事 OK， 所以就是会被定罪，是不是这样呢？来，因为上个礼拜是川普，这个礼拜是 Hunter Biden OK，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如果这样讲就是全部都是皇家的这个审判吧。来，这个张律师你的感觉呢，是不是被公权力起诉的刑事案件被定罪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如果没有被定罪的话，这个起诉的检察官他拿了纳税人的钱去打官司，这花这么高的代价的话，那工作也就没了，是吧？
呀，你说非常对啊，就是这个至少数据表明，就是一旦你被检察官起诉啊，那么你最后被定罪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是比较高的。原因毫无疑问，我想这个美国的老百姓跟其他国家老百姓是一样的，他觉得这个政府要一旦对你进行起诉，那政府肯定 通常来说，他们在开始的时候，虽然他们不应该啊有这个先入之见，但毕竟他是知道，坐在这边的这个被告，他是被一个政府来提起了公诉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蛮大的分量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不过呢，这个美国的他这个检察官的体系啊，它分成联邦和这个州。那么联邦的检察官呢，他是要总统来提名，最后是由参议院啊来通过的，他不需要通过选举，或者至少他是一个间接选举产生的，原因就是总统是需要通过选举的，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地方的检察官，就比如说像在这次的曼哈顿的这个检察官，那他都是要自己要通过选举产生的。讲白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需要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联邦的检察官，那很多的时候你考虑的问题跟你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个检察官你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举例说，就是在多年以前，这个洛杉矶的这个辛普森案，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的检察官叫 Gassetti。那么他呢是当然是想连任，所以他在当时的这个起诉这个辛普森案，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不成功的，不成功了以后他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再追求他的第二个任期继续去选啊。后来他的儿子还成为了洛杉矶的前任的市长，那么这个刚刚现在派到这个印度去做大使了，
嗯
啊，所以因为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是民选出来的，那么你第一这你当然要应对民意，比如说当时的辛普森案，就是在那个情况下，这个民意当然是希望他要起诉这个辛普森，那可能还要追求死刑啊等等，当时确实社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最后他当然没有这样做，但是确实还是要寻求这个欧姐的这个终身监禁啊，假设成功啊等等。不过后来这都一切都没有成功，所以他也包括他后来的这个当时的几个检察官，像那个叫 Marsha Clark 那个女士啊，还有那个黑人的检察官叫 Dalton 啊等等，就黯然的离去了。所以这个纽约的曼哈顿的检察官也是如此。第一，他是刚刚选举这个上来的，选举的这个其中的口号就是他认为这个所谓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
嗯，
但是他的前任叫万斯，他是这个万斯呢评估了各方面的资料以后，他觉得起诉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证据，他觉得他是不够的，是不足的。
嗯，
那么事实上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就是很多的法律界的人士都认为，就是川普面临的四大指控里面，两项联邦指控，还有一个是乔治亚州的这个地方指控，再加上曼哈顿这个案子应该是最弱的。第一呢，他的这个惩罚最弱最轻。第二呢，他的证据链也是相对的比较薄弱，因为你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这个科恩 Michael Cohen 这个所被号称是被以前的一个法院认定的 liar， 你想，还有这个从事这个不名誉的职业的这个 Stormy Daniels， 他这些证词变得很重要。那一般的人会认为说，这个陪审团员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当然最后这个 Bragg 他还是决定就选上了以后，那第一，因为他是民选产生的，他要应对这个民意；第二，他当然也要考虑这个赢还是不赢对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生涯的这个影响。第三呢，他同时他是个检察官，他也是个律师，他当然要忠于，至少他宣誓是这样，就是要忠于这个对这个宪法。那么要不要起诉一个人，这个首先他不能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他是要证据，就是证明这个证据能否带向何方。而且美国的这检察官，他很多的时候他跟辩护律师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检察官就是他有所有的责任，100%的责任要证明他起诉的这个人是犯罪了，所有的证据、证词、证人等等。而这个辩护的团队的律师，他们其实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当事人没有犯罪，因为这个责任是检察官来完成的。他们只是不断的要挑战检察官提出来的各种的证据、证词、证人里面有任何的可以让陪审团员产生合理怀疑的地方，这个那个，比如说这个川普的辩论团队自始至终都要把这个科恩把他描绘成第一是法院认定的 liar， 第二呢，他大概是所有骗子里面的天花板级的骗子等等，这自始至终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陪审团相信说他的证词这么重要，但是他是这么大的一个骗子，你们能相信他吗？你多少应该有合理怀疑吧。所以要到很多的到了最后，这个陪审团最终怎么认定，我想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呢，当然也是这个川普的团队 一直在攻击的，包括很多这个共和党人，就是说你选择这个陪审团这个地方就在曼哈顿，而曼哈顿这个地方是高度高度的民主党集中的地方。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拜登在这个地方获得了80%多的选票，川普大概获得了10%几，还是不到20%。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陪审团的这个池子这个铺，那他选出来的人呢，当然肯定很多是不喜欢川普的，这也是事实。不过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不是一个前总统的案子，就是普通的你我他的案子，说实话，这个你的政治背景就变得不是很重要，因为民主党的这个为主的陪审团经常定民主党的这个被告背景的人犯罪是经常的，反过来共和党也是一样，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unique 的 case， 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前总统，也是现在正在竞选总统的人，而他跟你我他的 case 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共和党当然一直在攻击，就是第一，你根本就不应该起诉你，因为你起诉了检察官有巨大的这个公权力，那么很容易影响一个本来就不喜欢川普的这样的一个陪审团的这样的一个池子。所以 you know究竟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下一步可能下一个节目，也许咱们该讨论这个 Hunter Biden 是怎么样一回事。
重点在这里，这个对我们的司法体系的公正性是不是完完全全有挑战了？因为前总统川普是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就是这个 Hunter Biden， 那都是刑事，然后他们都是跟政治都有挂钩啊。那一个是前总统，一个是这个总统的儿子，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么总统当然是必须要 political， 就是有很强的这个政治的背景，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么国会当然它是参众两院，那么里面也是主要是共和党民主党组成的，他们的政治的意念政治的这个意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因为就靠大家选，你喜欢民主党就选民主党，对吧？反之也是一样。但是呢，自始至终呢，大家还是觉得这是美国的司法体系它应该是一个非 political 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当然就是尽量的让它的这个角色变得超然一些，也就是说当这个大家争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的时候，至少说哎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司法体系能够帮我们说句公道话。因为你如果司法体系讲的东西你最后也认为它是有党派之争的，那么最后就没有地方去找公理了，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也没有上帝的威信，怎么联系不上啊？那你总得相信一个体系。那么现在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危险倒不是判谁有罪还是没罪，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老百姓对于美国司法体系本身的这个 integrity， 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动摇和怀疑。那么这个我认为伤害反而是更大的，而不是一个人或者个别几个人，不论你是前总统还是现任总统的儿子，这个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大家慢慢都会忘记，但是这个司法体系的老百姓变得越来越不信任，不论你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倒是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OK， 那现在因为是这个 Hunter Biden 的事情嘛，如果他被定有罪的话，我想请问你哦，因为这个前总统川普他被定有罪，其实我们看到民调其实并没有对他的形象或者是他的民调有这种非常严重的打击，现在看不出来，因为还有好几个月嘛，因为11月才投票嘛，但是如果现在看不出来的话，那应该就是算他的基本盘算是稳住了，因为这个刑事被定罪，就是你的名字叫罪犯 ，OK， 我不管你有没有杀人放火，但是你就是法院认证的100%的罪犯，但是看起来在民调上并没有任何的很巨大的变化。然后我们未来还要观察，但是我想接下来就请教你，那 Hunter Biden 呢？ Hunter Biden 如果被定有罪的话，对总统的形象会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美国人特别清醒，儿子是儿子，爸爸是爸爸，不要混为一谈？你的看法？
我非常认同啊，就是反正这两党的基本盘可能不论是川普的这个陪审团的决定，或者是 Hunter Biden 的 trial， 我觉得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可能如果有可能改变，当然现在这个民调还暂时还没有出来，因为刚刚这个陪审团认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中间选民里面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发生一些这个改变，因为之前确实这个之前的一些民调就是说，哎，如果川普他被指控跟川普最后被定罪，那你会不会改变你的看法？ 那么有些人说，那对啊，这美国它是个无罪推论的国家，就是你广于如果被起诉并不代表你犯罪啊，你最后要陪审团认定你才犯罪。所以呢，这一部分人是否有可能发生改变，这未来的我觉得一段时间的民调需要关注。而且如果发生了这个中间选民的部分的民调的改变，尤其是在摇摆州，那那确实是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你也知道，这个现在的加州的选民跟纽约州的选民并不能决定美国总统的这个是谁。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那些摇摆州，可能像内华达州啊，像亚利桑那呀、等等，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万票，也许如果选举再焦灼一点的话，可能几千票就可以决定美国的这个总统未来是谁。所以这部分的民调我觉得倒比较关心的，因为全国老百姓的这个民调，事实上对于美国总统来说的话，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意义反而变得不是那么的大。
OK，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稳定的，双方都还是很焦灼的状态。就算儿子杭特·拜登现在正在法院受审，看起来对于爸爸的这个民调来讲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 Hunter Biden 你也知道，他现在被起诉的这个部分是因为他自己非法持枪，然后没有在申请枪的这个问题上说自己有吸毒史啊等等。那这个很难这个牵涉到跟这个
爸爸，
那唯一就是说这个家长管教不力，但是 Hunter 已经四五十岁了，那还需要爸爸管吗？所以这个部分我倒不觉得会影响到拜登。那不过你也知道 Hunter Biden 他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个 case， 原来的时候这个特别检察官是说，哎呀算了，你就达成个认罪协议，认个轻罪就算了。后来这个法官不爽，就觉得你这样搞，你这容易瓜田李下，让人觉得是不是你爸爸是总统，所以你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所以 Hunter Biden 这个 case 反而因为他的爸爸是叫拜登，所以导致他还被搞到这个里面去，就起诉啊等等这个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拜登的基本盘会因为 Hunter 这个事情受到太大的影响，除非在未来的审理当中我们发现是拜登跟这个 Hunter 搞在一起勾连啊什么的，
那不得了。
但这个案子本身是一个持枪案，所以看样子跟老拜登的关系应该是不大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和听众朋友们谈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哦，这个打的真的是太惨烈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的总统拜登也提出了他要解决的三部曲哦，我们待会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以哈的战争哦，就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这个打着打着真的是，哎呀天哪，真的是太惨烈了，这个死人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真的多可怕。那么这个事情也造成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学校，学生哦，这个血气方刚啊，特别对这个看到，就是巴勒斯坦的人民啊，他们特别痛苦的地方，所以这个在之前进行了这种什么罢课啦，或者是什么这个帐篷示威啊之类等等的，那么现在这个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嘛，所以上个礼拜总统拜登就提出了要解决战争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介绍。来，张律师请。
对，这个三部曲呢，今天的新闻表明，就是各方面好像这个认知又出现了一些的不同啊。基本上拜登提出来的东西呢，是之前其实哈马斯和以色列也在谈类似的问题。就第一呢，就是立刻的要实现停火，无条件的立刻实现停火，也就是大概六个礼拜左右，然后把这个哈马斯呢要归还这个当时绑架的人质里面的那些这个妇女啊、生病的人、老人啊等等。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我想 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停火的话，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不论现在当然双方对究竟死了多少平民有争议，但是我想可能成千上万应该是差不多的，
跑不了的。
那么没水没电没食品，孩子没有药品等等这些东西，那你如果不停火，在国际的救援组织也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拜登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阶段呢，那当然就是要牵涉到，就是要以色列要能够从这个加沙的地方要退出去。退出去之前呢，当然要所有的这个人质啊，什么都要归还，包括像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等等这些东西是第二个阶段。但是前面的这六个礼拜是必须要保障的。第三个阶段呢，我认为就更加的遥远和痛苦，就是牵涉到加沙地带的所谓的 reconstruction， 就是重新的。这个重建这个加沙地带，那么拜登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一些主要的国家，我猜想可能也会包括中国，因为毕竟它是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当然中东附近的国家，那些有钱的国家，那么可能要一起组成一个国际的这个认知的团队吧，那要帮这个加沙重建，那么当然这个目标是旨在要彻底的让哈马斯缴械，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就是说让以色列放心，就是哈马斯像这个上一次的那个恐怖主义袭击，那么就永远不会发生，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现在看起来也很难。那么拜登在他的 proposal 里面当然也提到，就是虽然这个哈马斯谁也不能保证他还不会不会发动这个恐怖攻击，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么多个月的这个战事，那么看起来哈马斯呢是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再拥有这个能力说再发动上一次的那个大规模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这是他的三点主张。那当时据报道呢是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是同意的，所以后来这个拜登通过这个一些第三方的国家呀等等向哈马斯也发去，那么看起来本来双方觉得有一点的可能性，看到一丝的曙光，但是今天的新闻表明，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呢是非常的 unpopular， 虽然他这个在一直在很坚定的去打仗啊，去收回这个人质啊等等，惩罚恐怖主义分子，这个当然以色列人普遍是支持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些 policy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以色列人并不满意。那而且呢他上一次选举选上的时候呢，他自己所率领的这个利库德集团其实他也没有赢得这个所谓的多数的议席，那么他必须要跟这个以色列国内的一些极右的其他的一些小党派要组成联合政府。那么极右的小党派呢，当然现在就威胁他说，你如果要接受这个拜登的这个三阶段的建议，那对不起，我们可能就要推翻你的现在的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政府。所以内塔尼亚胡当然很快又出来表示说，没有接受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彻底清除这些恐怖分子，然后要对他们强有力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所以究竟这个三点建议会不会兑现，我觉得现在今天确实是不好说，但是拜登如果不提，那你也知道拜登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美国国内自己的选情。那么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在 Michigan， 因为那个地方呢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移民比较多，那么就出现了将近10万票说他们不愿意承诺届时要投给谁。那我刚才提到在很多的这个摇摆州里面，可能1万票、2万票、5000票都非常重要，那么所以拜登当然会感受到这个选举对他自身的这个压力，包括他来自自己党内的很多自由派，你刚才提到了美国各大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抗议示威啊等等，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其实也是拜登所需要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了。
但是他至少提出这个三部曲，你觉得民众会不会肯定总统的努力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我们就是一直给以色列那种杀伤性武器，你知道我们美国武器很吓人的 ，OK， 那个炮一出去，整栋楼倒下来 ，OK， 所以我就像我说的，这个战场上死人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知道那个人命就是一秒钟，全部几百人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美国境内啊，其实就先不讲政治的问题，但是人命这个事情让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说， 哇，以色列这样子的话，这已经开始就是好像那种怎么讲，武侠小说里面杀无赦，你知道，他已经就是杀红了眼，我管你是谁，你知道，就是全部清理完毕。也许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是看武侠小说很过瘾的感觉，但是如果回到现实面，这个在国际社会里面基本上是不能允许的，几乎是不能接受的了。你的看法呢？
对，就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拜登政府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种种的军事行动，还是保持了最大最大的这个包容度。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劝说啊、压力啊等等是在幕后的，在表面上，你知道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有多次的关于对以色列的谴责案等等，拜登他们都不是弃权，而是反对，就是美国的票是，包括在这次这个国会协调乌克兰呢、跟这个。以色列的军援的时候呢，美国确实还是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军事的援助，包括这个以色列使用的弹药等等。不过呢，确实在有一些所谓这个容易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那个炸弹之母啊，几万磅的炸弹，后来就没有给。那么我相信呢，私下里面这个美国还是要这个不断的向这个内塔尼亚政府去施加压力，告诉他就是要。第一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觉得拜登都会跟他讲。与此同时呢，也让他了解，就是你说我自己，你老哥在美国也有个选举啊，
对啊，
对吧？你不能光自己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考量在以色列，那同时我自己还有一个选举。与此同时，当然这个毫无疑问，这个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确实在以色列国内。那是同仇敌忾的，
他们也是杀人不眨眼的。
对啊，别忘记在那个几个月前，那是一个和平的那个一天，然后大家都在音乐节上，那么突然间这祸从天降，那这个事情确实让很多以色列人也确实没有办法接受，而且这种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已造成了上数千人伤亡的。
对，
那这个确实也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我想国际社会现在并不是说以色列不应该报复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只是觉得就是在报复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太多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妇女和儿童这个就无辜的吧，就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你懂，死亡是变成了家常便饭的，当然还有医疗啊、人道主义的问题啊等等的。
是啊，所以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才看这个内塔雅胡，觉得他好像应该是战犯，可能要去申请要去拘留他，所以这也就是你只要是打仗啊，这事情，哎呀，这个死人这件事情，哎，这你知道吗？军人就是上战场。看到不认识人，讲难听点就是杀人放火。OK， 我就是服从命令，我的国家要往前冲。OK， 看到地道我要放火烧，这就是军人的职业，你知道吗？保家护国，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叫英文叫什么 ？Sugar coat， 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挺怎么讲，就是不是我的命没了，就是你的命没了，就只有这样子没了。所以。这个真的有些时候看到战争的时候，还真的是，哎，真的揪心啊。OK， 真的是。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来谈一谈我们这个纽森啊，加州的州长，美丽又英俊的州长，对于这个医护业的劳工啊，本来说要调薪$25一个小时的，哎，突然之间他说暂缓。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介绍。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个段落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加州的州长 Newsom 啊，他最近呢暂缓对于从事医护业的劳工啊，把他们最低一个小时这个工资啊调到$25这个事情。很奇怪哦，这个本来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突然之间他把这个从事医护业劳工的这个薪水本来要$25的，他说缓一缓吧，一定有原因吧，背后有什么猫腻呢？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分析，告诉我一下怎么回事啊。
对啊，本来他的这个最低工资要涨嘛，是6月1号，也就是儿童节的那天要涨了。那当然 ，you know， 如果不是这个新闻最后证明了这一点，大家还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儿童节的笑话？因为这个纽森州长是个超级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他怎么会提出来要不涨这个最低工资呢？这应该是共和党人讲的事情。
嗯。
所以印度当然会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24年到2025年度，那么加州的赤字预算，赤字就是政府可以用钱的这个赤字，要已经270多亿，276亿的这个美金，所以这个赤字是巨大的。那么如果你继续在涨这个工资的话，那么这个政府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去 offset，比如说 you know 洗肾的这个病友朋友，你去洗肾，那哪一个如果政府没有更多的补贴给他们，那么这些劳工的工资这么高，那么这些这个 medical providers professionals， 那他只能是减少他们的工作人数，也就是说你可能洗肾要排更长时间的队。那么这个当然是一轮又一轮的，比如说像给这个快餐业的人加这个最低工资，给方方面面吧。然后潜在的，因为这个加工资的这个趋势在这里以后呢，它会对市场产生一个非常潜在的这种压力，就是没有涨工资的部门，没有涨工资的这个经济的 sectors， 它也被迫要处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所以其实你也注意到，这个像麦当劳很多这个快餐业，它已经慢慢的在希望进一步的把他们的这个行业把它自动化，也就是要尽可能减少这个实际的用工。那虽然用工的这个单位的 hourly rate 是上去了，但是客观上它确实对于这个市场经济，对于这些老板的继续的在加州的投资等等，确实它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这个压力。所以他这次他没有说不涨，他只是说就是这个6月1号儿童节这个部分他可能赶不上。那但是我很多的分析表明，就是现在加州面临的这样严重的这个赤字，财政的赤字可能是这个诱因之一啊。
嗯哼 ，OK， 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讲到医护业哈，你刚才还讲到说是像洗肾啊，或者有护士啊，这个还算是有专业性的，你知道？我们讲的这样子哈，卖汉堡的1小时20块，
对，
医院扫地的。OK， 扫地的，或者倒垃圾的，或者整理档案的，1小时25块。
对。
那我想请问你的是，你认为以后我们的这些保险会不会做了一些变化？
现在的保险已经发生了明确的变化，这个尤其是大家可能每天都要用的这个汽车保险，现在已经贵得离谱啊。所以 you know， 因为这个部分，第一当然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劳工的工资越来越高，还有很多像加州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是没有不买保险的人。那么不买保险的人，他如果发生了车祸，那就意味着广于像你这样买保险的人要 cover 他，不是吗？
对。
那也就是说你可能要买全保，原来你可能大家都有保险，如果不是你的错，你也不一定考虑非要买全保，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医疗的保险那更是天文的数字，如果一个人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的话，哇，那你生个小病开个刀那真是不得了。所以要任何的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如果这个预算继续的这个赤字这么的继续的扩大，然后那民主党这尤其是我们你刚才提到美丽的这个帅气的这个州长，他要继续的要去扩大这种所谓的社会福利等等，现在提出来还有可能非法移民也会得到一部分的这个社会福利，那这个赤字呢肯定是要不断的扩大，如果弥补这个赤字，那没有别的办法，那只好进一步的这个提高税收，对吧？那这一环扣一环，那要到慢慢的这个加州的选民要做一个决定，说这个是希望接受高福利呢，换取的高税收呢，还是要希望说税收要低一点，那么这个福利的部分也许大家要考虑是不是要到哪些人不应该拿到太多的福利，哪些这个工资如果涨得太快的话，这些当老板的压力太大，因为毕竟加州的经济主要还是由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主们在支撑，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加州的选民可能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现在的事实就是这个通货膨胀，财政的赤字和税收确实是加州老百姓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OK， 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暂缓，就是从事医护劳工的这个薪水25块钱一个小时，就是不要涨到这个。他现在叫暂缓 ，delay， 英文里面用的这个。
对。
那请问一下，他能缓多久？他会不会过两天他说 OK， 今天是黄道吉日，今天我们就涨了吧？
对，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他当然他在声明当中提出来说啊，那我想暂缓一下，因为这个预算呀、赤字啊等等。同时他说也让各方有一个机会，再可以去 negotiate， 讲白了就是也许不需要有一个希望啊，这我认为不太可能实现，就是希望不用 negotiate， 不用这个法律，那也许大家都达成个协议，慢慢的也就涨上来了，可能讲白了各让一步或者怎么样，但是事实上这个法律毕竟是存在的，所以因为今天不做，那么很多的这个 health 这个 care 的 professionals 他们也有这样的预期，坦率说他们可能也是面临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高税收，这个油价、房价各方面，这个蔬菜都很贵，那他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加州的选民朋友们可能是时候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州究竟是朝哪一个方向去改变。
嗯哼 ，OK， 我能问你一下，这个你的汽车保险涨了多贵了？
涨了，我没有具体的数字，我觉得涨个20%-30%应该是普遍的现象。
Oh my God，
这一年，
所以真的是让你觉得就是有点疼了，是吧？
那当然，现在加州哪一个老百姓去加油、去买保险、去看病？不觉得疼了、
啊、对啊，说的有理。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不过在这里啊还是要补句话、
啊、
因为这个礼拜啊是张军律师的生日，我在这里公器私用一下好吧，祝你生日快乐，永远18好吗？
谢谢你广约同贺同贺
同贺同贺，谢谢你 OK， 谢谢你了，拜拜。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